好，那我们这个福音答疑呢，会是一个系列啊。那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，我们会用相关的经文呢，来尽量的解释这些常见的在福音当中的问题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，有不信的朋友会问呢，他说，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办呢？比方说我们的祖先，你爷爷的爷爷，那他没有听过福音，他就死了，那他会去哪里呢？那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回答呢？那我们来先看第一段的经文啊。我们看罗马书的一章，我们的结论呢，就是这个标题，结论是什么呢？无论人是否听过福音呢，人都知道有神，这是一个结论。经文的支持呢，就是罗马书的一章的第十九节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那神是不会说谎的，是吧？那圣经是圣灵默示的，那神说显明就显明了，而且显明在人心里。所以这就意味着呢，人知不知道关于神的事？知道，怎么知道？你就知道。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角度啊。那我们继续往下读，还在一章的20节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所以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点。第一呢，就是人可以知道的，神已经给人显明，而且显在心里。第二呢，知道什么呢？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就他清楚的知道有神，而且知道到一个程度，圣经说无可推诿，无可推诿就堵住了一切的嘴啊，就说明呢，在审判的时候，神一定会让这个当事人清楚的知道神启示过他是有神的，无可推诿啊。但问题不是人知道不知道，问题是麻烦是21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所以人开始拜偶像以后就可以说属灵上就瞎了。所以麻烦是因为人的悖逆啊，是因为人的罪，不是因为神没有告诉过他啊。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第一个角度，就是人不管是谁，当面对审判的时候，他不能说呢，我不知道有神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神的神性是怎样的，他无可推诿。事实上呢，我们稍微关注一下这个神的受造创造物啊，看一下宇宙万物，对，包括我们自己的人的一生啊，你就会知道人显然是有一个神，只是有的时候你没有管他叫做清楚的叫耶和华这个名字。中国人叫什么？叫老天爷啊！其实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那所有第二个结论呢，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律法，人的良心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个结论的支持呢，是罗马书的2章14节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所以随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就是他知道善恶，从一开始就知道的。2章15节罗马书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所以福音里其实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呢，就是人呢，不管你听没听过律法，你生下来呢，律法的功用或者说呢，律法的标准呢，就已经刻在人的心里了。这就是我们通常管一个用的词叫良心。然后呢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呢，一般来说啊，你会发现到最后真的，就算听了福音，他也要强烈拒绝的人呢，他都会持一种观点，就是良心不是天生就在里面的，良心不是绝对的，良心是后天进来的，良心是相对的。当你把良心相对化以后，你就把神留在你心里最后一点光掐灭了，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从那以后，其实呢，你再没有什么不敢干的事了，不是吗？ 当你把一样事情相对化以后啊，你总是可以突破的。唯独不能突破的就是绝对的事，不是吗？对吧？就比方说，你当你知道，杀人不能杀，绝对都不能杀，或者说呢，有的时候可以杀，我喜欢的时候可以杀，这就是突破了，是吗？所以当你里面良心的声音啊，变成一个可以被相对化，你认为是你生下来以后，因为世界要运行的比较稳定，这个声音才被灌输进去的，你是持这种观点的时候啊，那其实你没有办法再去认识神，很难，非常难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到最后呢，我要做的决定就是我的利益最大化的，什么都是可以妥协的啊。我们再往下看啊，第三个结论呢，就是所有人都知道审判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第一，所有人都知道神；第二，所有人都知道律法；第三，所有人都知道审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论断别人的。当你论断别人，你就在审判他，没错吧？对吧？所以神是怎么描述？还是在罗马书。罗马书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关于教义的书。罗马书的二章的第一节啊，他说：“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，又是一个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”所以你可以说：“哎呀，我不知道标准是什么。”没关系，你会说呢：“哎呀，这个犹太人他有律法呀，我的良心，我得有人的良心可能是强烈一点，有的可能弱一点。我们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，没关系。但问题是呢，你在别人干这种事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标准，对不对？”对吗？那比方说，有的人在路上开车啊，他很讨厌别人插队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开着开着，前面一个人强行插进来，然后呢，你就开始大声的骂他，啊，骂完之后这句话呢，好像是对着他，下一次呢，当你做同样事情的时候，就对着你了，没错吧？很公平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有个标准？有，你的标准什么时候出来了？你在骂他的时候就出来了，没错吧？除非你一次都不做同样的事情，但这个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会做同样的事情，然后呢，什么时候定你的罪呢？你自己前面说过的就可以定你的罪了，神全都录下来啊，对，放给你听就可以了啊。所以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，这是圣经的原话。好，第二节，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所以你这人呢，你论断行这事情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啊，所以神呢，在罗马书二章的四节五节，他的形象就是什么？就是要让你悔改嘛，对吧？他说你不要积蓄他的愤怒。但我们的重点是，我们知道了，审判是会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会去论断别人。好，那这三个点哈，是一个基础。那我们再来看，我们来看呢，律法和良心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？律法和良心啊，它就像一把尺子，或者像面镜子，它照亮显明了人的亏欠，而且呢，使人需要赦罪的恩典。所以圣经罗马书三章十节说：“就如经上所记啊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连一个都没有啊。”在十二节。然后到十九节，他说：“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”所以良心起到的作用啊，其实呢是照亮人心的，照亮人心什么？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。所以良心为什么重要呢？为什么你不能把它相对化呢？因为当你把它相对化以后啊，这面镜子就没用了，这把尺子就没有了。当这把尺子没有了，你就不可能再走到下一步。所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怎么得救啊？他是靠着良心这一点的光来引着他得救的。所以神呢会在人里面先放一点光，这点光会引着你看见更大的光，然后更大的光再引着你到主那里去，它是这么一个过程。所以我想问大家，在座哪一个得救已经重生得救的人， 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你听见神的道的时候，你里面的良心有没有呼应啊？一定是有的，不可能没有。你里面良心会告诉你，这话说的太对了，你一定要相信这话，没错吧？是不是？你里面如果没有声音呼应，你怎么可能会做个决定，我要把我的主权交给他？没有这样的可能性。好，我想问大家，如果你把里面的良心的声音拿掉，你会发现呢，你应该怎么去教导你的孩子？你应该怎么教导你孩子？你应该告诉他哈，你撒谎是可以的，做坏事是可以，但是你不要被抓住，这样对他才是负责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东西它不是绝对的嘛。什么才是绝对的？利益才是绝对的，对不对？偷了东西不被抓住才是绝对的，不是吗？所以你不是没有绝对的东西，你只是把真正需要绝对化的良心变相对了，真正需要相对的利益变绝对了。阿们，对不对？你只不过把两个换了一下位置，在你里面不是没有绝对的东西，绝对的就是撇不下的罗德妻子回头看的那些东西，不是吗？所以现在问题来了，我们以什么为绝对的时候，你就最终你就应该以这个方式去生活。我们什么时候会显明我们是虚伪的？你教导孩子的时候，你就用绝对的良心教导他了，没错吧？你说真的不能做坏事，那孩子会说凭什么这样，你都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回答呢？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神到最后会像面镜子一样照着我们，我们躲不掉的。你会知道，其实我知道有神，我知道良心是绝对的，我知道审判也会来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回到我们的话题了。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他这三样都知道，那他怎么得救呢？他靠什么得救呢？啊，他不是靠行律法得救的。因为既然律法是一面镜子，良心就跟律法一样，那也是一面镜子，它只是让我谦卑下来的作用，对不对？就当在良心里，你会有个什么样的状态？你真知道我错了。我想问大家了，有没有一种老人去世的时候，他其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呢？是不是？他讲的话都是软话，什么软话？哎呦，我这辈子对不起谁？哦，他数来数去都是我这辈子对不起谁。还有一种老人死的时候，数来数去都是这辈子谁对不起我，这就是区别了。这辈子我对不起谁，说明良心告诉他错了。这辈子谁对不起我，就说明我的利益最大，我是绝对，我就是神，我死都是神，没错吧？没错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当我活着的时候，律法作用和良心作用就都是一样的。既然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良心也本是叫人知罪的嘛。好，律法良心使人谦卑知罪，赦罪的恩典是从信基督而来的。在罗马书三章的21节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所以人凭什么得救呢？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得救呢？还是一样的，相信耶稣得救吗？是不是相信神得救吗？好的，你说他都不知道耶稣怎么相信呢？好，等会我们会看。但至少呢，在这里他不是靠行律法得救的，对不对？无论是在旧约的以色列人，还是在新约没有听过耶稣的外邦人，那他们都是在律法或者良心的声音里，他知道错了，他都需要被赦免。这个赦免都是因为耶稣为他的罪死了，他借着信心接受了，就白白的称义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这时候呢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要讲明白这个道理哈，一定要读一个人叫约伯。约伯这个人很有特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族长时代，就是亚伯拉罕甚至可能比亚伯拉罕更早的时期，那就意味着约伯听没听过摩西律法？没有。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哪里有摩西啊？对不对？摩西是谁的后代？摩西可是400年以后的事啊，是不是？没有摩西律法， 那他凭什么得救呢？那他怎么知道神要做什么呢？所以约伯是怎么得救的？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是怎么得救的？这个结论可以得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一看约伯是什么样的人哈。约伯记的第一章，他是一个约伯呢，是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。约伯记的一章的一节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哎，你说他没听过耶稣，他怎么知道神呢？记住我刚才前面三点，无可推诿，你知道神，知道律法，知道审判哈。约伯就是证据哈，他远离恶事。第二节，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第四节呢，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席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。啊，这你想我们在地上也这么过，很好，这个没问题。注意第五节，筵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。他清早起来，按着就是他们，也就是他儿子儿女的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这说明约伯他是知道有神，他也知道我是个罪人，他也知道罪不是靠着我做好事能够得来的，罪的赦免，他知道罪的赦免是靠献祭，献祭的意思就是代赎啊，就这个祭物死了，你活了，这里面是个清楚的替代的概念，所以祭物献上，羊死了，我活了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。哎，我们再看约伯，约伯的知识呢，在约伯记19章的25节，约伯记19章25节说呢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26节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27节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，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。约伯在那个时候，他居然知道他的神是他的救赎主啊，他也知道他会在肉体之外看见神呢，他全都知道。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死不是如灯灭，我们都知道会有永恒的审判，我们都知道我死了以后会要进到永恒里，要见到他，我们也知道他才是那一个真正能救我的救赎主，全都知道，只是他的名字是不是叫耶稣你可能不知道，这个不重要，对吗？是不是？在耶稣来之前的人，他不知道耶稣，像约伯这样，他有没有得救？你在天堂能见到约伯吗？你肯定能见到约伯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，到约伯记的42章第一节，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”到第五节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注意我刚才前一讲讲到末世的时候，有两种亲眼见主的方式，一种是什么？在审判里亲眼见他，第二种在恩典里亲眼见他。约伯经历过吗？经历过。约伯得救了吗？当然得救了。约伯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吗？不知道。阿们。不知道，这就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。没听过耶稣福音的人，去看看约伯怎么得救，他就可以这么得救，没错吧？我们做一个总结，得救的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无论你在旧约、新约，无论什么世代，都是相信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。好，所以无论是有律法的人，犹太人，还是有良心的人，外邦人，其实都知道自己是罪人，需要被赦免的恩典。不知道耶稣基督福音的人，就包括哪两种人呢？一种是耶稣来之前的所有人，一种是耶稣来之后没有听过这福音的人。他们这些人呢，要靠着相信未来要来的救赎主而被赦罪得救，对吗？就是我不认识的这个救赎主救我，对不对？好，已经听过福音的人，要靠着相信已经来了的救赎主，他叫耶稣基督而被赦罪得救，没错吧？所以在时间里，耶稣在中间，左边的右边的全是靠着他得救的，对吗？一个是相信未来的，一个是相信已经来了的。约伯就是相信未来的，约伯不知道他叫耶稣，但是他知道他一定会救他，没错吧？他说我的救赎主活着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 所以我可以死，但是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所以我信的他，他一定会救我，否则我献祭做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到最后所有人得救都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。所以你不要再问我没听过福音怎么办，你可以凭着你的良心知道天上的救赎主会救你。这就叫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啊，对吧？你知道你对不起 ABCDE， 不是 ABCDE 对不起你啊。最后呢，我再总结一点啊，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？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是我不想相信他的一种表达。阿们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想想，这个问题的角度已经把自己放在跟神同等的位置上。比如说，神呐、啊，我来跟你商量一下，你没传过的人你怎么救呢？是吧？啊，我们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位置已经摆得很高了。是吧？其实你想，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听见了吗？你肯定听见了吗？否则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呢？这不是个矛盾吗？是吧？你说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得救，说明你问了，就说明你听了。哎，你听了你信吗？你先解决你信不信。没错吧？你都还没活，你管那些你想的太多了。你不是神，你怎么知道神不会救那些人呢？阿们，是这个道理吗？如果神是真的慈善，真的良善慈爱的，他难道不比你安排的会更好吗？你先操心一下自己吧，没错吧？所以当你问这个问题，其实就是在委婉的表达，我信不了。所以我们该怎么去为这些问这个问题的人祷告呢？求主使他谦卑，真知道神才是唯一的真神，他是活的，是吗？你不去经历一下他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为什么要去跟他争论这些事呢？是不是？如果我能定，那我就是神了吗？所以当我在表达这个质疑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在委婉的向神表达，我还不是太信你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该更是坚定的为这个问题的朋友来祈求，神啊，求你显明给他看，你是活神，你是真的，也求你使他能谦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呢、啊，耶稣的救恩啊，这救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，但是我们却常常有困惑。求你使我们能谦卑，让我们知道，其实无论我们是在地上怎样的环境，你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给了他足够的光啊，或者借着良心，或者借着环境，或者借着他生命里经历的一切事，能让他无可推诿的知道有一位神，有一位他的父所做的一切事，有他里面的良心为证啊、有律法作为良心良心作为律法给他的证据啊、也有他自己在他一生里论断别人的事所显明的审判的意义，是吧？所有这些您给我们足够的带领，让我们能够谦卑，也求您使我们真的在谦卑里做一个决定，说主啊，我愿意相信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